创世纪起源记。第二十一课，第二十章之二十一章。中文第二十一课第一页。我们上一次讲到，伟大的族长亚伯拉罕从希伯伦往南迁至西奈，搬到的北部荒原地区。尽管圣经没有明说，但这场迁徙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是牧羊人，便不会质疑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草场，或许害必需要有水资源。但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做出前一的决定是上帝亲自的带领。令人惊奇的是，他前一的那块地区竟是多年来晚间新闻的头条焦点。今这几周以来被收住目的加萨地带，基拉尔城就位在这区于东部边缘，该地区有亚比米勒王统治。那国王几乎可以断定是早期非利士人的垦荒者。加萨地带在圣经年代构成了非利士人过渡 Philistia 的大部分地区。非利士人可能是以色列在整部圣经历史中最顽强和值得瞩目的敌人。令人惊叹的是，在圣经记载中首次遭遇非利士人，虽说平静，但这是发生在近乎四千年之前。然而今日以色列人的宿敌也是非利士人，这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所见那些不断利用机会攻击以色列，企图最终摧毁这国家的人，正是被称为巴勒斯坦人的群体。而巴勒斯坦一词是希腊文中非利士的意思。让我们一起重读第二十章。上一次我们真的没有读得很深，请重读创世纪第二十章全部内容。我们又发现亚伯拉罕古迹充实，现今他面对新生畏惧之地，他竟然再次称他太太撒拉是他妹妹。然而对亚伯拉罕而言有何不可呢？当法老带走撒来时，他在埃及身处仙境却安然无恙，并从中获益，法老接着将他封还时，海夫带着一大笔赎金，为了资助上帝将在法老一家的灾难。那么他遇到在圣经中称他为亚比米勒王 Abimelech 的埃及的，就是有种烟一边。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那个时代，亚比米勒是一种很常见的名字，也是一个组合头衔和称呼，疑似为我父为王。阿巴阿巴意思是父亲， Melech Mila 意思是国王。顺带提一句，我们在圣经还会遇见另一个亚比米勒，那是在未来数百年后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的时期，所以别让他把你给搞混了，那就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遇到好几个不同的约翰，琼斯才是长名字，一样没有太大差别，那我们为何要被他搞混呢？似曾相识的事情在读上言，亚比米勒强娶撒来，此时撒来一时就是岁高龄了。那这位王到底在想什么呢？拉比们都推断说，他一定是保持多年前吸引法老的美貌，那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会不会更有可能是这位王利用那一时期的传统习俗，是这我跟亚伯拉罕结盟，去希望结为盟友的人的家族成员？从这故事当中明显看出，那是一种双方相互尊重以及和平相处的举动。在这里没有发生绑架，毫无使用暴力的迹象。第二十一课第一页结束。第二十一课第二页，
我们现在读到亚比米勒和上帝之间这段有趣的对话。然后上帝之机重点地说，亚比米勒，我要击杀你，因为你强娶已婚妇女。亚比米勒为他自己辩解说，他跟他还没有发生性关系， 此外，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是已婚妇女。上帝已经知道亚比米勒说的是实话，但接着说是一股神圣力量组织亚比米勒去触碰撒来。因为如果他真犯错的话，任何理由都无济于事，而死亡的惩罚就不可免了。上帝命令亚比米勒将撒来归还，那亚伯拉罕会替他说情，假设他照做就会存活。如果不是的话，那将是亚比米勒世袭的终结。那么亚比米勒知道他在跟谁对话吗？首先，这是一个盟。在那个时代，一场盟经是与上帝的标准交流模式，并且在最后的施日模式，我们的之盟经将再次成为人类与上帝的沟通的工具。或许我们不该过度忽略梦境，诗人与上帝之间的常见交流渠道。有趣的是，亚比米勒是一个异教徒，上帝却与他沟通，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这类情况。人们常常暗示，即使没有彻底明说的情形下，全能主上帝智慧跟他子民沟通而已。圣经根本不支持那种教导。上帝是指高住在，以及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平常不会违背人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但当符合他的旨意时，他就会这么做。亚威对一切万物都在掌控中，还包括人类。无论那人是信徒，或是信奉加神，或是非神的人，哪怕是无神论者，都无关紧要。同样值得玩味的是，亚比米勒是如此欣然接受一个他未知的神的知识。也许还有什么比信仰加神更糟糕的个人性灾难，就是否认任何神明的人。亚比米勒尽管是一教徒，与灵性世界轻松应对，也能预告与他自己的神明共处。根据定义，当一个坚信没有任何存在高于他自己的人，乃是彻底拒绝接受上帝。我也想指出，纵观世界与历史，完全没有任何时期的社会或部落有不相信灵体或更高权威的，无论是那种形态的甚至。一直到公元以前七百多年那个被荒谬地命名为启蒙运动的时期，那时代的人堕落到自诩是万物之巅的最高物种，那就是启蒙运动催生出了无神论。第二点，在旧约圣经超过 99% 的情形是，在圣经的译文中找到主 Lord 这一个字，在原文诗集使用的诗神的专属名称亚威亚威。但此处读到的原文是亚多奈 Adonai， 而亚多奈的意思正是主。由此可见，亚比米勒很清楚他在与一位神对话，然而他不晓得是哪位，除了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保护者。第二十一课第二页结束。第二十一课第三页，
我们也发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为一名代道者，再次出充当上帝与亚比米勒的中间人。由于亚伯拉罕会为亚比米勒祈求，而亚伯拉罕是个义人，上帝会倾听他的祷告。这也不是亚威第一次任命亚伯拉罕在他和人类之间的中保。在上帝上未摧毁索多玛之前，亚伯拉罕还为居住在改成所谓的义人祈求。亚伯拉罕在微弱的代祷。在这些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预表模式的呈现，这正是为后来摩西的登场所铺陈的预表。
当我们读到第八节，会发现亚比米勒很恼怒，亚伯拉罕的欺骗差点要了他的命。然后亚伯拉罕也抱怨说，撒来在某方面来说的确是我妹妹，
当然，她也是我太太。但我很怕你，那我认为这是最好解决方案，为此感到抱歉。
而且，我们还得知一个去问，撒来和亚伯拉罕是同父，但是有不同母亲所生，同父异母关系。
真是因人入生的情节，不像在埃及，亚米比勒没有把亚伯拉罕赶出他的国家，他反而添加更多的财富给亚伯拉罕的不足，并要求他留下。我们也在这章结尾发觉，上帝依靠了亚比密勒和他的家属。在这背景下，意味这部明确的时间段里，亚比米勒的妻子或是切都无法为他生育儿女，以至于我们只读到这则故事的基节经文，可能显示出至少持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段。同样的，对圣经故事来说，用几句经文就概括一长段的时间，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创世纪第二十一章，
在读这章之前，要知道自创世纪第十二章前几句经文，亚伯向亚伯拉罕列出许多应许至今已经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进而是五年。其中重要应许之一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的福，自然这暗示亚伯拉罕应当有后裔诞生。但是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还没生出以子。是的，他有一个合格的男性继承人，以实玛利 Ishmael， 由撒来的是女下家所生。但是我这上帝从来不会半途作废。读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全部内容，
上帝对亚伯拉罕列出这一系列预言式应许，促使我必须向你们分享猪多年来向我其实的真理，跟上帝子民的了解语言有关。人类犯的错并非无法将最终的语言应验与原先的宣告练习起来，错是错在我们没有足够暗自免疫以接受上帝的语言。所有亚伯的语言都是暗自免疫一的到了实现。亚伯拉罕必将有义子，不是一种类似是儿子的存在，不是勉强合格的继承人，而是无论普世的环境会如何看似不可能，都必然诞生的真儿子跟真继承人。第二十一课第三页结束。第二十一课第四页。
况且，让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身处的时代，所有上帝的预言应该以最字面的方式来对待。目前以色列的局势或许显得很暗淡，但是我们能确信，即使整个世界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甚至如果以色列最终跟美国政府说，他们没办法忍受我们这有限的援助，犹太人民不会被驱逐出生地。因为语言告诉我们的，自从埃及、亚述、巴比伦、罗马人从犹太人手中抢走土地之后，一旦他们重归故土，他们将不再离开。不管他们多么鲁莽枉威，或是多么忘恩负义的对，唯一引领他们回故土的真神，这是来自亚威的应许，字字确凿，我们完全能依靠他。
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撒来会有孩子，以撒希伯来语 Yitzchak Isaac， 而以撒意思是他细小。应许经历而是五年后得以实现，这命中注定的孩子，或者确切称为应许之子。我们会稍微比较以撒和耶稣 Yahshua 之间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之处。
就以任何语言应验元素而言，上帝的时序安排与语言时间本身的具体细节一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整本托拉里反复看到道神所说的日期或是到了宣告的日期的这个词，正如我们在第二十一章里看到好几次这个词。
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会读到上帝制定的节期，所有节期都有精确制定的时间点。相比在这里，没有人会争论人类有权去影响、改动或者废除上帝既定的时序，那些既定是兼之入到宇宙的结构里，且是不可改变的。然而，令我诧异的是，教会教义的基本信条之一里面说，我们的确有权和有能力去改变上帝所宣告的第一个既定时间点。那最初的时间甚至影响我们星球的诞生方式以及维系生命的能力。美表班 Hennes 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写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写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当然标志着天为第七天，安息日 Sabbath， 用希伯来语称是 Shabbat， 安息日是上帝制定时间之一。当我们探究这些制定或固定时间，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亚伟设计，如分别卫生和圣洁的日子。我们也很快开始了解，唯有上帝才能宣告和卫生节。人类无权仅仅因为某一个日期、时间或某个地方被人看似一场美好或意义重大的事物，就擅自宣告其为圣洁。在我们人的眼中，重要或者相关的食物跟牲畜之分毫无相关，因为我们信靠他儿子的人乃是借由亚威的宣告才成圣归他。因此任何食物解释如此，我们只需从圣经去发现什么是他既定的时间，然后遵行他们。因此在上帝所设定的时间，撒来生出以撒，然后按照所吩咐的，在他出生第八天，亚伯拉罕就给以撒行割礼。这一对年老夫妻乐不可止，当生下以撒时，亚伯拉罕刚满100岁，而撒拉满90岁。亚伯拉罕在那年既生养儿子，足以成的上世奇迹。撒来即使还是年轻的时候，也从未有过能担下生命的子宫，却在好几十年后得以生育，认为尚是可能的。但是这也是一大奇迹，这样如此的高龄产妇甚至还能撑过分娩过程。然后在第六第七节所现时，他们夫妻俩就和当时组成他们部族的那几百号人同样感到震惊跟哑然失声。第二是一课第四页结束。第二是一课第五页，我们在第八节看到伊萨已经断奶，可能大约3到4岁左右，他们生大地大败演戏。但是问题向伴而来，一是玛丽仍然是亚伯拉罕受宠的儿子，大概是5岁，是6岁左右，似乎经常的玩弄满山学步的伊萨。瞎加铁钉也超过撒来的麻烦，同样受到伊萨出生的影响，他的身份地位就下降了。因此撒来坚持要亚伯拉罕将瞎加与伊什玛利赶出部族。如果说亚伯拉罕很为难，是在太轻描淡写。实际上撒来只是执行上帝的意志罢了，因为上帝告诉他直接做，不用担心童子伊什玛利的安危，上帝会祝福伊什玛利并报他平安。除此之外，上帝说以撒将会承担盟约应许的人。这里我们有见识到上帝一系列的三步骤，即将7个开从中挑选，并拣选出其中一个，伊什玛利和伊撒从此脱离。那么这个情况 我要补充一点时代背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以实玛利会蒙受神的祝福并且兴盛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时代的该地区的发电已被发现，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同一个案例。这条法律伊利皮特一是他发文明 The Law of Lipid Ishtar， 这里是这么运作的。亚伯拉罕有权接受或是拒绝伊实玛利为产业的继承人，因为伊实玛利是由女仆所生的关系。根据各方面来看，伊实玛利明显被亚伯拉罕接受为不足的法定继承人，也因此伊实玛利本应获得亚伯拉罕巨额财富的长子份额，伊实玛利的母亲也会从中受益。然而由于夏甲是奴隶，那奴隶主一直都有赋予奴隶自由的权利，而奴奴夏甲法律上是归撒来管。当撒来去找亚伯拉罕时，告诉他说要把夏甲和他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撒来有合法的权利这么做。然而当奴奴被释出世，由他孩子的父亲决定是否那孩子要与他一同被释放。撒拉没办法合法底下另一是玛丽离开，但是他可以放着夏甲。是否命令夏甲离开由不得亚伯拉罕做决定，可是他的决定是否随着撒来的期望要一是玛丽也一起离开，绝对完全由亚伯拉罕做主。并且当他同意撒来所要求的是，那伊实玛利的遗产也付之东流，伊实玛利和夏甲转瞬间从一度富有和拥有的权势变为一贫如洗和无家可归。这可不是让亚伯拉罕和任何其他当事人措手不及的某种模拟两可的法律情境。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相关情形是根据他们对于这条语法的认知，所以为了安抚亚伯拉罕，有上帝依他的恩典承诺讲舒适层面的祝福，来弥补以实玛利刚被剥夺的部分。也因此正如我们发现以撒衍生出十二个孙子，几十二名王子，称之为以色列十二支派，故而以实玛利也得到相同的部落王子的数目，还有大笔财富等祝福。伊实玛利所收的是上帝赐予，跟以撒一样多，甚至比以撒还多的福分。但是伊实玛利唯一无法得到得势，上帝赐他为应许之子的父分，蒙月应许的继承人是属于伊撒的。第二十一课第五页结束。第二十一课第六页，亚伯拉罕顺服亚威的指令，并送走夏甲和伊实玛利，这多么伤害亚伯拉罕的心。他深爱伊实玛利，这是三年来他是伊实玛利为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熬过的。在快科斯的边缘，第十七节告诉我们Malach Elohim 耶和华的使者呼唤夏甲安子免疫一 Malach Elohim 意思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么妈是一个天堂心事，或者是上帝他自己。邀请注意，现在这位心事并没有出现在夏甲面前，他直接从天上呼唤夏甲。经文并没有提到他任何的先神，也注意到经文告诉我们的是神 Elohim 伊洛行听见童子的哭声，而不是母亲的哭声。然后上帝的心是说，上帝已经听到童子的呼喊。在下一节经文则说道，我必是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在好几个章节以前跟三名访客去探望亚伯拉罕一样，这遭遇满是神秘。这会是天使还是上帝呢？天使通常都会直接澄清他们在遵照上帝的旨意，但是在这里的心事却说，
我必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不知道具体答案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确实是上帝的一种先先，但是是以什么形式先先的，难以得知。
夏家张开被尘土沙眼泪浓重的双眼，并看到一口气急般出现的水晶，母子俩就此得救。上帝做出一个应许，必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这真的是在提醒上帝对以实玛利先前做出的诺言，不用怀疑是为了夏家的缘故。然而，要切记，这没有承诺应许之地，只是允诺一个国家。而且要理清一点，在圣经中，永国这一次都跟土地或是将于乌管都失之族群。在戏剧性的解救和承诺之后，故事直接跳到夏家和以实玛利成为沙漠定居者的情节。他们定居在巴兰沙漠那一片地区，大约在四海南端，约在西奈半岛的中部地带，往东延伸的区域就是后来伊米甸著称的地区，或者更笼统一点就是阿拉伯半岛。当然这地区很快成为阿拉伯主国的根基，可是生活在巴兰地区，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北都因人，一支阿拉伯族群。现在我不想记着进到第21章的下一阶段，直到我们列出应许之子以撒与弥赛亚及最终的应许之子之间的一些不可否认且明显而具有一位深长目的性的对应关系。这里还有几点需要考虑，从以撒的应许以及应验中中间隔了很长的时间段，以撒和耶稣亚述阿的诞生都是神迹，以撒的出生是由于他母亲的年纪和衰竭的子宫，耶稣的诞生则是因为玛利亚是处女。以撒的名字在出生前早有上帝决定号的，耶稣的名字同样也是。上帝为以撒的诞生设定好一个精确的时间，就像他对耶稣也是这么安排。其他的经文我们稍后还会谈到。
在此时机点，本章节转回到亚伯拉罕与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的关系。我们在第二世界会看到亚伯拉罕正生活在亚比米勒的领土上，在好几年前神意将这片地赐给亚伯拉罕。第二是一课第六页结束。
第二是一课第七页。从这一刻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变得更加坚决和刚强。从以撒的诞生显然是亚伯拉罕现在对上帝守护应许的能力更有信心，他也更加确信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甚至身亡，他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继承人，应许之子以撒，好让神的应许与祝福伴随着他家族继续前行。亚伯拉罕的部族以及亚比米勒的族人之间为了一口水晶爆发一场纠纷，而鲜明的亚比米勒王察觉到亚伯拉罕有一位身处在天堂高位的朋友，在上帝再次威胁他之前，他只想从根本解决问题。这场谈判以传统盟约 Barrett 已是圆满结束，亚比米勒同他一起来的军队指挥官在之后其神会祭拉尔德加 Gerar。 接着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长期待在那一带地区，值得玩味的是亚比米勒所返回的区域在这段经文称作是非利士地。那么现在无论是否有很多非利士人丁居在哪里，还有他们是否应该称作非利士人，都是属于某种有争议性的问题。 第二是一课第七页结束。